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小平，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呢，我有这样一个机会到美国之音主持时事大家谈，这是我的第一个节目。跟美国之音的关系呢，我从他的观众、听众、嘉宾，最后走上了这个主持人的位置，这是我的这个跟美国之音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的时刻。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时事大家谈》啊，我这个主持段的时间节目的安排。我的节目呢是这样一个安排啊，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早上8点，中国时间的星期二晚上9点，这是一档节目。另外一档节目呢是星期四早上的8点，中国时间的9点，这段时间的一共2个节目，请大家注意啊，现在是冬令时的时刻，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时差呢，一共有13个小时，希望大家呢能够按时到时事大家谈来收听我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大家点评、点赞、捧场。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要跟我们的观众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嘉宾对中共六中全会的最新的看法。我们要进行一些前瞻性的分析和讨论。中共历史呢，一共100年，这100年呢，出了3个历史的决议，3个历史决议呢，划分出了中共100年的3个时代，那么这3个时代呢，诞生了3个人物，这3个人物呢，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那么，19届六中全会究竟给习近平在这100年之中，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历史地位？这是19届六中全会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这个19届六中全会跟即将召开的中共20大之间呢，有非常近的时间的这个关联性。这一届大会跟20大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习近平他的终身执政计划跟这一届的大会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的主要的问题。今天呢，我请到2位嘉宾作为我陈小平的首秀嘉宾。一位呢是来自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您好。
小平你好，毕文你好，美
还
国
有一
之
位
音
呢，
的观众大家好。
是来自美国。啊，新泽西的中国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老纪啊，老邓你好。
哎，这个小贝好，这个纪先生好，这个很愉快的在这个新的节目里面，这个频道里面跟这个小平和纪先生一块合作谈。
这个谢谢我们老纪和老邓啊。在这个首秀之中捧场，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讨论今天关注的六中全会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我们的邓玉文先生，这个六中全会的这个决议呢，是否有一个明面上的一个系？这个系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中共百年，它要划分3个阶段。这3个阶段呢，有3个人物，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那么这样一个六中全会，是不是准备在官面上正式的认定毛、邓、习3个人并肩而坐？这就是他们在中共党史上的历史地位，请邓先生给我们解读一下。
这个由于这个我们的会议正在召开，所以不 现在不清楚他这个3天之后出来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会议公报会是对一个怎样的表述。但是根据之前2周政治局会议啊，9月份政治局会议和10月政治局的会议的来看呢，他应该是划分为4个阶段，不是3个阶段啊。当然，我们讲这个舆论一般把它看作3个阶段，因为它前面2个阶段其实可以把它合并为1个阶段啊。但是按照他的政治分法是4个阶段。从4个阶段来看呢，是产生了3个领袖，毛泽东、邓小平，以及这个即将我们讲这个要诞生的这个习近平。当然，其实习近平已经说即将诞生，已经是不准确的，他是已经诞生了的啊。在这三个这个阶段里面，我认为啊，这个接触19届
就
六中
是
全
你这个跟人家不同之处是，你不是划分3个阶段，你划成了4个阶段。
对，这个不是我划分4个阶段，是中共自己划分4个阶段的，不是我自己划分啊。其他，因为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那个一个划分1个阶段，然后这个成立之后到这个文革结束划分为另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文革结束到时候改革开放，划分1个阶段，然后就是习近平的所谓的自己的新时代，这个是这个4个阶段，但是不论是3个阶段呀，还是4个阶段，它是产生了3个领袖。那么这3个领袖呢，我个人认为啊，具有可比性的就是毛泽东和习近平啊，习近平，因为相对而言来说，可能这个在这3个领袖里面，这个从这个会议的历史背景啊，从他跟这个20大的关系来看呢，应当更与第一个历史决议也具有更多的可比性。那么习近平呢，当然现在他已经是不论是事实上还明显，他是当然都是最高领导人，但是他要因为他要打破所谓的中共这个不得就是说这个连任3届的这么一个这个打破这样一个规矩，就是说原来没有这个规矩，他要现在要破这个规矩的话呢，那他也要有一个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呢，就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里面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讲这个他会在我们讲就是说，从他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的这样一个名称来看，他是讲这个所谓对中共百年重大历史成就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个名称呢，跟前面两个历史决议的名字都不一样。我们讲前面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名字是关于这个党的这个建国以来。不是建国以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文理的决议。这个第二个决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文理的决议。那个两个历史决议就用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名字，它用的是百年这个奋斗的重大成就，那是显而易见，所以就跟我过去观点一样，他这个决议是一个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决议。那么表扬是表扬谁呀？当然是表扬毛泽东，表扬邓小平，当然中间还附带表扬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么自我表扬，那就习近平自我表扬嘛。这里面所以叫，那么这个自我表扬里面，而且这个毕竟就是历史决议，它的重点就是说，它4个阶段都会写，而且重点是放在第4个阶段，也就是自我表扬的成分。自我表扬的成分就是要说，就是要回答外界的疑虑，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在20大还要连任？为什么他可以就是打破以前的这个规矩？他就是要通过历史决议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
这个
我是
我邓先生，我记得你讲过这个第三个决议的评价啊，正好你刚才点到了，你是讲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啊，历史意义自然更加不同，这个更加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我吗？
对呀，嗯。
更加不同，属第三个历史这个决议的更加不同。这里面就我们讲，可以从它的这样一个这个背景来分析。一个背景，第一方面，我们讲这个，首先现在的这个中国跟这个西方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啊。另一个方面呢，习近平又这个发出了一个倡议，什么倡议呢？也就是说，在2049年啊，或者2050年，要实现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历史的关键时刻，它是处于一个历史的连接点。这个连接点，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中共10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连接点，另外一个连接点就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连接点。 习近平呢，正好是这两个历史节点的就是说这两个历史节点的一个枢纽的部分，一个枢纽的，它是一个连接点，是连接这两个历史，而且在他的任上要实现所谓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然，我认为他自己不大可能，就是说，无论从自然年龄来看，还是从他实际的这个职务来看，就算他终身执政，他也不大可能到2049年还做领导人啊。但是，2035年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他所谓的，也就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这个第一个阶段，他把它划分为的第一个阶段，就初步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他是有可能做到这个的。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基本上就是他领导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一阶段，也就是而且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又是他有所规划出、所规划、所提倡的，而且是在特别目前的这样一个我们讲的中国外部环境非常恶劣的环境下，他能实现。假如说他能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当然，就是说，对他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讲这个是重要，是了不起的。无论是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印度来说，是应可以讲，对习近平来说，可以用得上更加两个字，他就是。
自然更加不同。我是看你发表了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再听听季先生来看啊。刚才谈到了明面上的，就是习近平啊跟茅盾的这个地位的这个并肩的问题啊，有可能啊通过这个四个时代啊三个领袖人物的画风，习近平和茅盾并肩。那么下面呢，这个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因为这个六中全会的分析，美国之音也做了一个节目啊。昨天呢，啊，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许波先生采访了夏明啊，夏明教授呢，他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他就提到一个观点啊，习近平的抱负呢远大于茅盾。我再去问，我说是不是夏教授说的？许波先生告诉我，确实是他说的，而且呢，啊，胡平先生、王军涛先生都有这样一个类似的看法，那似乎就是说，这个六中全会呀，在明面上看，毛啊、邓、习三人并列，但实际上呢，习近平的台面下的戏呢，是一种的百年历史，最后会把习近平树立成一个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的这样一个唯我独尊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问题呢，我想听听这个季硕明先生啊，你怎么看？
我觉得现在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三大伟人，那么这个三大伟人呢，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啊，他是实际上是先有个定论，比如说以领导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段论来设计的，对吧？
所以您
那
还是
前
啥理
两
论的
段，
看法？
对吧？前两段都有历史记录。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扭转乾坤的这个领袖人物，都是救党于危难之中，而且有历史定论的，对吧？前者毛是要夺得政权，那么后者邓是拯救了政权，并且让那个大部分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那么习近平上任不到2届，仅仅9年的时间，现在无法以事实和历史这个为领袖来定论。那么现在的这个六中全会前后，基本上就是以用舆论和文件来定调，啊，那个为六中全会和未来20大，那个习近平的一个历史地位，用文件和舆论来定调。你比如说，《人民日报》从11月1号开始就推出了新时代的关键选择，用一系列的报道来塑造英雄，就每天一个主题回顾，要刻画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和重大决策。那么这些重大战略、重大决策，应该就是为他未来做铺垫的。那么新华
这
社
个
最近又推
季先
出。
生啊，你提到了这个官媒的这样一个宣传啊，你说用舆论和文件来做铺垫，正好呢，我也看到新华社万字文章啊，为这个六中全会加热，将茅盾时代呢 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集体领导啊，集体领导一句话带过。而在说到习近平的时候呢，他用的是驾驭历史潮流的核心人物，这个是不是也有点使劲抬习近平的味道？
对，他那个新华社的这个万字稿的标题就是"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那么这个奋进新征程一定就是超过前面两任，对吧？那个100年这个大走过的历史，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征程，那么现在的领袖一定是超越前面的这个领袖，对吧？从历史决议当中。我觉得他这个决议除了巩固习近平他在中共18大以来的功绩，更为明年中共20大继续连任总书记铺平道路，对吧？那个并且确认他这个中共百年党史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个已经我觉得不是官媒的炒作，而是会前定调，对吧？他就刚才小平你讲的，这前两任都是。主要代表中央领导集体，带出中央领导集体这个概念，但是那个对习近平的定义是驾驭历史潮流的核心人物。那么这个核心人物跟领导集体可能就无关，为什么？领导集体它是可以重建的，那核心人物，是吧？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的。新征程这样一个核心人物，可能没有第二个，那么超越那个毛盾就不言而喻了，是吧？那个 他
不
的
言
总
而喻。
揽百年，一定是超越毛的前20年和邓的前30年，啊，塑造未来党的百年灯塔，大概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
那个
啊。
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补充季先生的一点，就是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看第一组历史宣言和第二组历史宣言，就习近平如果这官媒讲这个习近平这样评价习近平的，我觉得反是似乎是有点是合乎事实的啊。可能有人会说，我在这里跟习近平唱赞歌，我们就先不做价值评价，就是说，毛泽东他写这个历史宣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确确实实，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集体领导。虽然说他是一个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但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到习近平这种一年九鼎的地位啊。那个时候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我们讲有就案的，有几本所谓的几大书记嘛。这个他帮腔叫毛泽东。那么这个毛邓小平写历史决议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还刚刚复出了不到3年的时间。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权威更不如这个习近平了，所以我们讲这个前面两个历史宣言，他把大量的这个颠覆是在反，就是在反思过去的我们讲这个力度的路线走的和文革的这样一个一这个上面，习近平呢，他这个不一样，他现在是做了将近就我们讲9年的这个书记了，从可做的事情上来说，他确确实实比毛比邓。要，就是说，如果写历史决议的话，要可写的东西要写得多，而且这9年过去中，在第一届可能他也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集体的角色，但是在第二呢，19大以来的这4年，他基本上都是前纲独断的啊，所以说这个新华社的如果说这样一个评价的话，他会对他跟毛和邓这个跟前面两位有一个不同，前面两位是个所谓的一个集体领导，那后面一个习近平是自己的这个独立个人的领导啊。
好，谢谢邓先生的补充啊，因为这个只有30分钟的节目，否则的话我会让你们2个人啊就这个问题啊进行来一轮啊，但是时间限制我要往下走啊，要问下面这个问题。刚才季先生啊也顺便提到啊，这个3个决议啊，第一个决议呢写中共20年啊，1921到1945；第二个决议呢写中共30年啊，这个1949到1981。但是啊，就像刚才季先生说的，第三个决议总揽中共100年的历史。仅仅从这个时间跨度看啊，是不是显示出习近平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胃口啊？从高处往下看，真的有点就是中共百年数风流人物， 啊，还得看我习近平的这种味道，能不能体现出这种味道呢，季先生？
那这个它主要的是，我觉得啊，对习近平的这个那个琢磨是在着眼未来，就是未来的这个党的路向和取得的成就，那就是在习近平这个总书记的一人的这个肩上担着，所以他这个没有提集体领导。集体的这个一个决策，那未来突出的也是核心人物，啊，有核心人物才会有中国的未来，可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思路。小平，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要请教邓玉文先生啊。前面的话题呢，你似乎已经露出了一点信息，就是讲这个习近平打破啊三届连任的这个规矩啊，他要给一个说法。这是我要问题，就是说2018年那个习近平修宪，那么等于习近平终身执政已经没有任何法律的障碍。那么为什么还要在19届六中全会上再搞一个第三决议？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这两点意思还是不一样的。那个只是一个我们讲从一个法律的角度，那么19届六中全会搞第三个例子，它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我们讲这个中共呢，它特别是强调一个所谓的这个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这么一个政党，不论我们怎么评价它，它似乎对历史的重视啊，确确实实是这个我们讲是中共的这个自毛泽东以来的一个特色。习近平本人呢，似乎好像从他过往的言论来看，也非常重视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因此呢，他们都希望从这个历史上来留下民心啊，从历史上来，就我们讲从中国本身来看，是有这个不管是不是有5000年的历史嘛，但是中国我们讲它就是一个从用一个历史来评价我们所谓的这个王侯将相啊，二十四史就是对二十四这个历史上的王侯将相的一个评价。习近平自然也希望。他在这个就是说，不但在法律上，而且还从历史上能够说得过去，就是说能从历史上能够回答我为什么来打破这个三届连任的这么一个规矩，我为什么来可以终身执政？他要从历史这个角度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他做历史决议的这个动机和原因。
这个我看到日本啊媒体有报道说习近平这么干是为了终身执政啊，我想听听季硕明你怎么看？
这个实际上他是要找到一个，在法律上已经找到了他的一个这个已经一个合法性了，对吧？因为修宪以后，那么但是那个在理论上，他也要这个找到一个合理性，是吧？所以这个在用决议的方式，那个我想包括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特稿当中也都阐述了。习近平的思想，习近平的核心，在党内那个无出其右，是吧？古代的时候就是以右为尊，是吧？既然没有第二个，那就唯习那个独尊。那么在理论上、逻辑上，他都要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这样的一个依据。那么这种依据通过决议的方式呈现，并在六中全会通过，其实。也是希望党内能够愉快地接受这个习近平继续连任的这么一个事实，对吧？那个他不仅是有合法、有合理，还需要每个人鼓掌愉快地接受这么一个合法合理的最后的决定。
好，谢谢季先生。那么我们下个问题呢，我们想关注就是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吴国光最近接受美国之音的一个采访啊，跟我们上面啊习近平所谓的永久执政啊有关系。那么吴国光说啊，这个现在这个永久执政面临的啊当下的问题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啊，他认为呢啊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铺平了啊，第三届任期没有问题。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习近平怎么样的去掌握政治局常委，也就是说啊，让六中全会之后的中共20大的这个常委会啊都姓习，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听邓颖文先生的意见。
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难处啊。整个经济局常委呢，也许可能都不会信息，会有一些这个有些差异，但是大部分至少是过半的常委都会信息。他否则的话，他来进这个在常委里面，他也通过一些政策啊、一些决定啊，就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但是如果过半的这个是在读信息的话，他就不会有障碍。但是我也不会认为他全部读信息，为什么全部？因为对他来说，全部信息完全没有必要啊。因为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因为这个显得他是一个独裁的领导人。但是习近平不会，就是说不会让自己在外界来说，说我就是一个独裁的领导人。他还要显示一下所谓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民主的。中国现在不是在强调说全民主嘛？那么全民主的话，他自己要从自己带头做起来。所以他们在经济局常委里面，会放一两个啊，就是说和自己可能就是说看从外界看起来，不是习家班的人，但是他也起不到，就是说起不到制肘的作用。尽管他可能看起来不是习家班，但是他在经济局常委里面并不敢真正的跟习近平来作对的人，只不过是可能在一些具体的一些意见进的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是这么一个，所以我认为这对习近平来说不是一个难度，一个难问题。如果他说他接触在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无异议的通过的话，那二十大我觉得他就不会有太大这个选人的话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除非说他实在选不出人，他的习家班实在选不出人来，除非是这个问题。
小飞，这个说到习家班选人的问题呢，季先生最近在一系列的节目呢，我注意到啊，你在谈二十大常委的竞争呢，你提到李强啊，这个进军的势头实在明显啊，势在必得。那么他凭的是什么？
这个其实已经大家讲了很多啊。
对。
那么我是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接下去就是要真正开始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就原来的常委班底啊，基本上是前朝的延任，或者说前朝有的是确定的。那么告别前朝的影子，就是从二十大开始，一个新的特点。就是习近平最可靠的班底，他是在他工作时间最长的浙江省，任期五年书记的时候，有一大批熟悉的干部，李强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李强那个进京应该是大概率的事情，以他的经历，在江浙沪那个有地方的历练，那么而且他跟这个习近平，他在任习近平任书记的时候，他做过他的秘书。那个，然后他也是在浙江省当过那个秘书长、省委省长，那么一系列的地方的经验。那么，而且他在这个地方上工作，那个口碑也非常好，那上海也非常稳妥。虽然前面出过三件大事，对吧？那个涉及到马云、特斯拉和周正义，基本上也摆平了。所以我觉得李强这个，作为一个代表人物进中央、进常委，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新的开始，告别了上海帮，然后自将新军这个领军进入那个中央，这个规模甚至于可能会超过原来所说的上海帮。小平。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我要感谢啊，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研究员邓玉文先生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来宾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